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2月13号，星期五，农历11月13，北京晴，3度到0下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
习近平接受外国新任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习近平会见俄罗斯统一俄罗斯党主席。
习近平向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2024年度庆典晚宴致贺信。
习近平向2024从都国际论坛致贺信。
王沪宁会见俄罗斯统一俄罗斯党主席。
参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同志们表示，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懈努力，实现明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全面通水10周年，累计调水超767亿立方米。
个人养老金制度即将全面实施。
我国成功发射高速激光钻石星座试验系统。
以军说摧毁叙利亚超过 90% 的地对空导弹，并可能对伊朗核设施发动袭击。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11号至12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在重要讲话中总结2024年经济工作，分析当前经济形势，部署2025年经济工作。李强做总结讲话，对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做好明年经济工作提出要求。会议认为，今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沉着应变，综合施策，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即将顺利完成，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会议指出，当前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加深，我国经济运行仍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同时必须看到，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我们要正视困难，坚定信心，努力把各方面积极因素转化为发展实际。会议认为，实践中我们不断深化对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根本保证。在关键时刻、重要节点，党中央及时研判形势，做出决策部署，确保我国经济航船乘风破浪、行稳致远。必须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经济秩序。必须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必须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统筹好做优增量和盘活存量的关系，全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必须统筹好提升质量和做大总量的关系，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会议强调，做好明年经济工作，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扩大国内需求，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稳住楼市股市，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和外部冲击，稳定预期，激发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 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持社会和谐稳定，高质量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打牢基础。会议指出，明年要保持经济稳定增长，保持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保持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促进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会议要求，明年要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守正创新，先立后破，系统集成，协同配合。要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提高财政赤字率，增加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兜牢基层三保底线。要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适时降准降息，保持流动性充裕，使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探索拓展中央银行宏观审慎与金融稳定功能。要打好政策组合拳，加强财政、货币、就业、产业、区域、贸易、环保、监管等政策和改革开放举措的协调配合，完善部门间有效沟通、协商反馈机制，把经济政策和非经济性政策统一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提高政策整体效能。会议确定，明年要抓好以下重点任务。一是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加力扩围实施两新政策，更大力度支持两重项目。加强财政与金融的配合，以政府投资有效带动社会投资，大力实施城市更新，实施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专项行动。二是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开展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未来产业，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健全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更大力度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创业投资，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规范地方政府和企业行为。三是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推动标志性改革举措落地见效，高质量完成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出台民营经济促进法，开展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指引，统筹推进财税体制改革，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四是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稳外贸稳外资，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稳步扩大制度性开放，积极发展服务贸易、绿色贸易、数字贸易，深化外商投资促进体制机制改革，稳步推进服务业开放，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五是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持续用力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加力实施城中村和危旧房改造，推动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稳妥处置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六是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严守耕地红线，严格耕地占补平衡管理，抓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保护种粮农民和粮食主产区积极性，发展现代化都市圈，提升超大特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水平，大力发展县域经济。七是加大区域战略实施力度，增强区域发展活力，发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叠加效应，支持经济大省挑大梁，鼓励其他地区因地制宜各展所长，深化东中西东北地区产业协作，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和湾区经济。八是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紧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动三北工程标志性战役取得重要成果，加快沙歌荒新能源基地建设，建立一批零碳园区，推动全国碳市场建设，持续深入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加强自然灾害防治体系建设。 九是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实施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城乡基层和中小微企业就业支持计划，落实好产业就业等帮扶政策，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制定促进生育政策。会议指出，要自觉用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既把握大势，坚定信心，又正视困难，保持清醒。要全面贯彻明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和政策取向，注重目标引领，把握政策取向，讲求实际力度，强化系统思维，放大政策效应。要紧抓关键环节，完成好明年经济工作重点任务，着力提振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推动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加强政策支持和优化监管服务，持续用力推进风险处置。要大力提升抓落实的效能，充分调动基层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更好凝聚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合力。会议强调，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强化正向激励，激发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让想干事、会干事的干部能干事、干成事。坚持求真务实，坚决反对热衷于对上表现、不对下负责、不考虑实效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统筹发展和安全，抓好安全生产，增强协同联动，反对本位主义，形成抓落实的合力。加强预期管理，协同推进政策实施和预期引导。同时，要准确把握事情、国情、党情、社情，加强战略谋划，制定好中央“十五五”规划建议。会议要求，要做好岁末年初民生保障和安全稳定各项工作，深入排查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和风险隐患，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号召全党、全国、全社会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认真落实会议各项部署，全面完成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以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以及中央军委委员等出席会议。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受2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兵分列两侧，号手吹响迎宾号角，使节们相继抵达，穿过旗阵，沿汉白玉台阶涉级而上。在巨幅壁画《江山如此多娇》前，习近平分别接受使节们递交国书，并同他们一一合影。他们是荷兰驻华大使浩史博、摩洛哥驻华大使安萨里、柬埔寨驻华大使宋加威、北马其顿驻华大使纳塞夫、格鲁吉亚驻华大使卡兰达泽、西班牙驻华大使贝坦索斯、阿根廷驻华大使马致远、泰国驻华大使韩灿才、塞浦路斯驻华大使拉尼都、斯里兰卡驻华大使马金达、马尔代夫驻华大使法泽尔、马里驻华大使达乌、拉脱维亚驻华大使埃亨鲍姆斯、丹麦驻华大使孔默克、爱尔兰驻华大使欧伯仁、津巴布韦驻华大使绍尼瓦、蒙古国驻华大使恩赫包勒德、挪威驻华大使戴北恩、瑙鲁驻华大使杰里迈亚、芬兰驻华大使明凯、黑山驻华大使布拉托维奇、萨尔瓦多驻华大使洛佩斯、斯洛文尼亚驻华大使马博扬、委内瑞拉驻华大使塞瓦略斯、乍得驻华大使阿巴卡尔、 索马里驻华大使何丹、尼泊尔驻华大使奥利、孟加拉国驻华大使纳兹穆尔。仪式结束后，习近平在北京厅对使节们发表讲话。习近平欢迎使节们来华履职，请他们转达对各自国家领导人和人民的良好祝愿，表示中国政府将为使节们履职提供便利和支持。习近平指出，
中国历史悠久，幅员辽阔，希望你们多到中国各地走走看看，多听听中国老百姓的声音，全面了解历史的中国、现在的中国、未来的中国，客观地反映中国的时代面貌、发展道路、前进方向，在中国同世界之间积极发挥交往的架桥者、合作的推进者、友谊的传承者作用。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经过75年艰苦奋斗，中国式现代化已经展开壮美画卷，并呈现出无比光明灿烂的前景。中国共产党20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系统部署，提出300多项重要改革举措。中国式现代化不是中国独善其身的现代化，中方愿同各国分享中国发展机遇，实现美美与共、相互成就，为实现和平发展、互利合作、共同繁荣的世界各国现代化而携手奋斗。习近平强调，
我们所处的时代面临地缘冲突、单边行径、保护主义上升以及气候变化等重大的挑战和危机，急需各国共同采取行动，站在新的历史十字路口，各国更应该从人类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加强团结协作，为维护世界和平和发展凝聚更大合力。作为国际社会的稳定、积极、进步力量，中国将始终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同各国一道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俄罗斯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习近平表示，中俄建交75年来，两国携手走出了一条大国邻国相互尊重、和睦相处、合作共赢的崭新道路，树立了新型国际关系和相邻大国关系的典范。中方愿同俄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挖掘两国合作内生动力，不断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中俄要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合作机制、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公平正义。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同统一俄罗斯党建立关系20多年来，双方开展高水平建设性互动，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不断丰富两党机制化交往内涵，持续巩固中俄政治和战略互信。两党作为推动人类进步的重要力量，要进一步密切协调和配合，引领全球治理正确方向，汇聚世界各国，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友好政党共识，推动世界朝正确的方向发展。习近平表示，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中方多次强调要坚持战场不外溢、战事不升级、各方不拱火三原则，推动局势尽快缓和。中方将继续坚持一贯立场，同国际社会一道为危机的政治解决创造有利条件。梅德韦杰夫转交了普京总统致习近平主席的亲属信， 表示很高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和俄中建交75周年之际再次访华。当前俄中两国高水平合作是普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共同引领和推动的结果。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这一说法形象地反映了两国之间形成的良好关系。俄方将坚定不移地落实两国元首共识，推进战略协作。统俄党与中国共产党的交流合作在俄中两国关系中承担着特殊的责任。后天统俄党将召开22大，对未来战略任务和目标进行新的部署。统俄党愿通过俄中执政党对话机制，推动双方务实合作及青年等交流，加强爱国主义等传统价值观教育，促进两国关系长远发展。俄方积极评价中方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采取的立场，关注中国和巴西等国提出的和平之友小组倡议，愿积极推动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蔡奇、王毅参加会见。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12月11号向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2024年度庆典晚宴致贺信，向委员会及全体成员表示祝贺，向长期关心和支持中美经贸合作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既关乎两国人民切身利益，也关乎人类前途命运。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选择对话而不是对抗，开展互利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中方愿同美方保持沟通，拓展合作，管控分歧，继续探寻新时期两国正确相处之道，实现中美两国在这个星球上长期和平共存，造福两国，惠及世界。习近平强调，中美经贸关系是两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国利益深度融合，合作空间无限广阔，双方应该通过平等协商妥善处理分歧，发挥互补优势，做大合作蛋糕，让各自的成功成为彼此的机遇而非挑战，让双方的发展成为彼此的助力而非阻力。习近平指出，开放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是各国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是中国和世界共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几个月前，中国共产党20届三中全会对中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系统部署。中国将始终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为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各国企业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不断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提供新机遇。希望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和各界朋友继续关心支持中美关系，积极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共同谱写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新篇章，为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同日，美国总统拜登亦向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2024年度庆典晚宴致贺信。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2024从都国际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从都国际论坛创办10年来，坚持倡导多边主义，深入探讨全球治理问题，积极分享中国主张，为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流和理解发挥了积极作用。习近平强调，当今世界变乱交织，和平和发展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期盼。中国愿同各国一道，秉持同求共济精神，坚持公平正义，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坚持合作共赢，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坚持包容互鉴，推动人类文明取得新进步。2024从都国际论坛当日在西班牙马德里开幕，主题为共同行动，共创未来，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澳大利亚中国友好交流协会、广东省人民政府及世界领袖联盟共同举办。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俄罗斯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俄建交75周年， 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三度会晤，为两国各领域合作做出顶层设计和规划部署。中国共产党愿同统一俄罗斯党共同落实两国元首共识，加强机制化交往和战略沟通，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梅德韦杰夫表示，当前俄中关系发展势头良好，统俄党与中共的对话合作有力促进了双方战略协作和共同利益。俄方愿通过两国执政党对话机制等渠道，推动各领域合作应对外部挑战。石泰峰、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总结2024年经济工作，分析当前经济形势，部署2025年经济工作。与会同志们表示，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通过不懈努力实现明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黑龙江省委书记许勤：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受鼓舞。我国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思想的科学指引，充分印证了党中央对形势判断和决策的正确性、前瞻性。我们坚信，有习近平总书记的英明领导，一定能不断创造中国经济更加光明的未来，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金壮龙：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必须统筹好的五对重要关系，总结过去，指引未来。我们将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这个关键任务，大力提升产业科技创新能力，加快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新贡献。
商务部部长王文涛：
总书记在讲话当中多次提到了跟商务工作相关的一些内容，比如说扩消费文外资、文外贸。商务部呢，将结合总书记的讲话，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我们要把扩消费作为明年经济增长的一个支撑，我们将通过扩大开放来促进服务贸易的增长，来稳外资。我相信通过这一些我们对明年的这个整个经济工作，特别是商务工作，还是很有信心。
北京市市长殷勇：
明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我们将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大力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努力成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发动机，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着力增强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花绣花功夫做好城市精细化治理，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好地惠及广大市民。
浙江省委书记王浩：
我们一定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总书记、党中央对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坚定扛起经济大省要挑大梁的责任担当，忠实践行八八战略，以高质量发展为首要任务，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为全国多做贡献。
昨天是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全面通水十周年，水利部相关负责人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通水以来，工程运行安全平稳，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日益显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梦雅报道。 工程通水以来，供水区域不断延伸，汇集了沿线45座大中城市 1.85 亿人。水利部副部长王道习介绍，受益范围正由大中城市向农村地区拓展，受益人口逐年增加。
工程已累计调水超过了767亿立方米，沿线的城市生活和工业供水的保证率显著提升，有力地改善了北方地区，特别是黄淮海地区的水资源条件和水资源的承载能力。
南水北调工程水质长期持续稳定达标，东线一期工程输水干线水质稳定在地表水水质三类，丹江口水库和中线干线供水水质稳定在地表水水质二类及以上。王道习介绍，华北地区的地下水水位总体回升，一大批河流和湖泊重现生机。
东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南四湖跻身全国水质优良湖泊的行列，鸟中大熊猫青头浅鸭现在也是重返南四湖来定居了。东线北延工程连续三年助力京杭大运河全线水流贯通。
南水北调工程是国家水网的主骨架和大动脉，当前珠江三角洲水资源配置等一批跨流域的重大引调水工程建成通水，南水北调中线引江补汉工程正在加快推进。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近日印发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即将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通知明确，自2024年12月15号起，在中国境内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或者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劳动者均可以参加个人养老金制度。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范围从36个先行城市地区同步扩大到全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养老保险司副司长贾江表示，
在现有理财产品、储蓄存款、商业养老保险和公募基金这四大类产品的基础上，又将国债纳入了个人养老金产品的范围，将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了个人养老金产品的目录，推动更多养老理财的产品纳入了产品的范围。
通知指出，审慎确定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商业银行范围，鼓励支持商业银行销售全类型个人养老金产品。商业银行要健全线上线下服务渠道，为参加人变更开户银行、领取个人养老金等提供更多个性化服务，为理财公司、保险公司等机构开展个人养老金业务提供便利。
本台消息，中国民主同盟第13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昨天在北京召开，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代表民盟第13届中央常务委员会做工作报告，民盟中央常务副主席王光谦主持开幕会。会议指出，一年来，民盟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共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果，全面加强自身建设，认真履行参政党职能，各项工作均取得新进展。会议部署了明年工作任务，民盟各级组织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续民盟优良传统，聚焦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目标任务，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战略部署，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积极贡献力量。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14届全国政协原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原副主任苟仲文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苟仲文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严重破坏体育系统的政治生态，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品、接受宴请和旅游活动安排，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签批大额资金，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利用职权为亲属经营活动提供帮助，搞权色交易，在体育项目建设或收购中不正确履行职责，私自留存涉密文件，公器私用，大搞权钱交易， 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职务调整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随意决策、滥用职权，造成巨额经济损失。苟仲文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滥用职权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苟仲文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第十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上海开标，产生拟中选结果，62个药品采购成功，覆盖高血压、糖尿病、肿瘤、心脑血管等常见疾病的治疗领域。本轮集采药品预计于明年4月陆续落地。
昨天15点17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与远征3号上面级，成功将高速激光钻石星座试验系统发射升空，五颗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随着陕西镇安抽水蓄能电站昨天全面投产，国家电网公司在运抽水蓄能装机规模突破4000万千瓦，占全国在运抽水蓄能电站约 7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以色列国防军12号说，已严重破坏叙利亚防空系统，摧毁超过90%已被识别的地对空导弹。以色列12号使用无人机在黎巴嫩南部重镇西亚姆镇发起袭击，初步报告显示有人员在事件中受伤。李看守政府总理当天表示，这次袭击公然违反停火协议，违背了美国和法国作为调解方做出的承诺。他呼吁这些国家明确对此次事件的立场，并立即采取措施遏制以色列的侵略行为。总台记者12号晚间获悉，以军对加沙地带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一栋建筑进行轰炸，目前已造成30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以色列军方官员12号表示，随着伊朗在中东的代理团体实力减弱，以及叙利亚阿萨德政权下台，以色列空军可能对伊朗核设施发动袭击，目前正在继续准备。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韩国总统尹锡悦12号发表对国民谈话，为其此前实行的紧急戒严辩解。韩执政党党首明确表态赞同弹劾总统。韩在野党批评尹锡悦谈话内容，并再次向国会提交针对尹锡悦的弹劾动议案。韩国国会同日表决通过调查总统尹锡悦等人内乱罪嫌疑的内乱特检法和调查总统夫人金建熙的金建熙特检法。
据英国媒体12号报道，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部分欧洲成员国正在考虑提高各国防务支出占其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指标，从目前的 2% 提升至 3%。
欧洲中央银行12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三大关键利率均下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今年第四次降息。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刘家荣、陈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